旧五代史，薛居正等。薛居正等，真明六年春季正月戊子日，任命曹州刺史朱汉宾为安州宣威军节度使，任命许州匡国军节度观察刘厚充散指挥都军使，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匡国军节度使，晋封开国侯，军职不变。二月癸丑日，宣州节度使钱传景重新启用，仍任检校太傅、同平章事、宣州节度使，因为他遭遇母亲丧事。三月丁亥日，任命前任深州刺史张绍圭为大理卿。夏季四月己亥日，颁布诏令说，帝王爱护养育天下万民，慈心抚养百姓，恨不能都引导他们达到仁寿的境界，用淳朴和谐来安抚他们。然而炎帝、黄帝有征伐的军队，尧、舜有使用干戈的时候，想必是不得已，就像生病一样。然而去除祸害，清除妖邪，兴兵动众，杀飞龙以拯救中原，在白马与诸侯盟誓，最终能通过暂时劳苦获得永久安逸，以至于书同文，车同轨，古今没有不同，史册记载分明。我以渺小卑微之身，位居亿万民众之上，天下尚未安定，至今已经八年，我勤恳戒惧，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翻山越海，远方肃慎部落前来归附，但骤雨换风，蚩尤仍然存在。回顾这些残余的妖孽，使我大国劳苦，将士长久征战，百姓疲惫于劳役，运输的木牛车暂时停息，军队就有缺少炊事的忧虑，流马全部出动，壮丁就有无所事事的痛苦。况且春天已经过去，盛夏已经来临，妨碍我们的农时，逼迫我们的军务，长期思考大计，想要达到小康，应该广施宽恕的恩惠，稍微显示深切忧虑的意图。用兵的地方赋税劳役实在繁重，如果不减免，如何让百姓生存？除了两京已经减免之外，所有宋、博、颍、运、齐、魏、华、郑、蒲、夷、密、清、登、来、陈、许、军、房、湘、邓、密、隋、陕、华、雍、晋、绛、淮、汝、商等32州所欠真明四年年底以前的夏秋两税，以及运、齐、华、蒲、湘、晋、徽等七州，还欠真明四年以前的银田课税等物品，一并委任租庸使，根据各州的名额数目予以免征。各地官吏不得拖延诏令，征收督责百姓，致使恩惠不能到达乡里，租税在账簿上虚报。如果有私人放贷多年的债务，利息超过一倍，违背法条，所在州县不再追究征收。兖州城内，自从张守敬违背朝廷，勾结外敌，长久劳苦公讨，使生灵困顿，想到伤残情况，随即给予赋税减免。所有天下在押的罪人，如果犯下死刑，应受极刑的，应当显示好生之德，特意命令减死。除了依照法律常设不予原谅的徒刑流放以下，各减一等。除了降职官员未曾重新安置的，给予重新安置，已经重新安置的便恢复资历。庚子日，宗正卿朱守素上奏说，请依照前朝设置鬼院，命令谏议大夫专门掌管。皇帝同意，于是任命右谏议大夫郑韬光充任之鬼使。以次日，任命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兼修国使判度之开国公敬祥为弘文馆大学士、盐制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其他职务不变。任命中书侍郎兼刑部尚书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郑觉为兼修国使判度之。任命中书侍郎平章事萧请为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任命尚书左丞李琦为中书侍郎平章事。丙午日，吏部侍郎赵光允为尚书左丞。己酉日，任命河中护国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制制度之解县驰场等使、开府仪同三司、守太保兼中书令，即王朱有谦依旧守太保兼中书令兼同州节度使，其他职务不变。癸丑日，复延节度使兼西面招讨接应等使、检校太保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万兴晋封延安王，赐号匡时定节功臣。前任衡州长史刘志进献所撰写的《地理守敬》十卷。几位日，任命租庸判官、 尚书工部郎中张瑞为户部郎中，充任崇政院学士。辛酉日，任命前任吏部侍郎卢协为礼部侍郎。五月乙丑日，已故左卫上将军齐凤国被追赠太傅。诏令说，所有文武朝官，如果有被替换罢免多年流落在外地的，应当命令中书门下根据才能授予官职，不要让他们漂泊不定。如果有进士科举成名，多年未脱去布衣的，给予初次任命一官；已经脱去布衣的，依照先前资历录用。已有日，升宋州为大都督府，其余废除大都督府的名额。六月，派遣兖州节度使刘询、化州节度使尹浩、崇州节度使温昭图、庄宅使段宁率领军队攻打同州。在此之前，河中朱友谦袭击攻陷同州，节度使程全辉单骑逃奔京城。朱友谦任命他的儿子朱令德为同州留后，上表请求睫毛，皇帝不允许。不久，皇帝担心朱友谦怨恨，于是命令他监镇同州。致命将要下发时，朱友谦已经反叛，派遣使者向进求援，因此命令将领讨伐他。九月庚寅日，任命供奉官郎公远充任契丹欢好使。晋王派遣都将李嗣昭、李存审、王建吉率领军队来救援同州，在城下交战，我军战败，各位将领率领剩余部队退守化州罗文寨。冬季十月，陈州妖贼吴乙、董乙被处死。陈州乡里的百姓喜欢学习邪道，依附佛教，自立一个宗派，号称上城，不吃荤腥，引诱教化平庸百姓，掺杂淫秽之事，夜间聚集，白天散开。州县因循守旧，于是导致蔓延。当时刺史惠王朱友能倚仗皇亲藩镇的宠幸，行动多不守法，所以奸邪之徒望风归附。吴乙等人逐渐发展到千人，攻打掠夺乡村，地方官员不能查问。这年秋天，他们的势力更加壮大，向南勾结淮夷，朝廷多次派周兵讨伐捕捉，反而被贼人打败。陈、尹、蔡三州深受其害，群贼于是立吴乙为天子，其余豪强首领各有安排。到这时，发动禁军和几个郡的兵合力追击，贼人溃败，活捉吴乙等首领八十多人，带上刑具押送到京城，都在街市上斩首。隆德元年春季正月癸巳日，诏令各道路奏判官应当命令御史台检查，应该从正衙退出后便到中书门下公参辞谢，如有违反，开列姓名官衔奏文，当面赐予章符，仍命令阁门使取本官状纸申报中书门下，接受斥牒后方可编入新衔。甲辰日，任命河东道行营西面应接使、前进圣军节度、崇玉等州观察处置等使、特进、检校太尉，同平章事温昭图为匡国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任命北面行营副招讨使、匡国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处置等使、光禄大夫、检校太傅王彦章为宣义军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郑、华、蒲等州观察处置等使，依旧担任北面副招讨使。二月己未日，任命代理晋圣军节度观察刘后、前任汝州防御使华温琪为晋圣军节度观察刘后，依旧检校太傅。丙寅日，任命荆南节度使、检校太师兼中书令渤海郡王高继昌为守中书令，依旧担任荆南节度使。庚午日，任命晋州建宁军节度观察刘后刘暂不支持这个字的发音为晋州节度使、检校太保。壬申日，使馆上奏说，我看到北齐文士未收撰写后魏书，当时从魏太武帝之初到北齐，书没有完成，于是大量征集百官的家传，勘定总结斟酌，根据条目甄选列举，搜访遗漏，数年之间编成一代典籍，编入北史，确实不是虚言。臣现在请求公开下诏，敕令内外百官及前资世子、第七勋家都各自缴纳家传，详细叙述父祖事迹源流及才术德业，卓然可考的都编纂送使馆。如果记得前朝会昌以后公司事件，也任凭抄录送官，都必须直书，不用文采。加上兵火之后，简牍罕存，所有内外臣僚曾有奏行公事，涉及制度设置，或讨论严格，或章书文辞，有可采录的都允许编录送纳。等使馆修撰之日，考察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 或格言证词寻访不谬的，都与编载。希望忠臣名士共同流传家国的光辉，孝子顺孙得以记录祖先的伟业。而且周德见于殷纪，舜典存于禹公，不仅时事可知，期望成一代大典。陈愧受委任，得以领兼修，将熟师为素餐之责，折敢干冒天澜。诏令同意，盐铁转运使敬祥上奏，请求在雍州、河阳、徐州三处重新设置场院税查。己卯日，礼部尚书、充西都副留守兼判尚书省事崔仪上奏，西京都省凡有公事奏文，常需借印施行，恳请铸造尚书省分司印一面。这个月，镇州大将王德明杀死主帅王荣，自称留后，派遣使者来求援。宰相敬祥请求允许，租庸使赵岩等认为不可，于是停止。三月丁亥朔日，祠部员外郎李树上奏说，请求禁止天下私自剃度僧尼，以及不许妄求诗号和紫衣。如果愿意出家受戒的，都必须到京城比试一夜，然后施行；愿意还俗的，听其自便。诏令说，两都左右皆赐紫衣及诗号的僧人，委任功德使开列姓名奏文，今后有缺额才能奏荐，仍需道恒经道，戒腊高深才能补田。每次遇到名圣节，两街各许观坛度七人，各道如果要度僧，也仰就金观坛，仍令慈不给叠。今后只两街至僧路，道路僧正一并废除。即丑日，任命前任兵部郎中杜光义为左谏议大夫制事。壬寅日，改襄州燕县为炎下县，亳州交夷县为夷父县，密州汉诸县为交源县，听从了中书舍人马杲的请求。夏季四月，陈州刺史惠王朱友能反叛，举兵向京城进发。皇帝命令将领出兵迎击，打败了他。朱友能逃回陈州固守，诏令张汉杰率兵进讨，敕令开封府太康、襄邑、雍丘三县因遭受陈州贼军冲击，其下税只根据现有禾苗缴纳。五月丙戌朔日，颁布诏令说，我听说只有君主能感动上天，只有圣人能效法天时，所以君主行善则天降福，行不善则降灾。我以渺小之身托于王公之上，不能承当先帝艰难的大运，所以导致苍生涂炭的危险。战争屡次兴起，灾害不断聚集，反省过错大概由于我自己。所以北有边境外敌狡诈逞强的军队，西有蒲州、同州乱长的部众，连年征战，常年运输，杀害我的市民，侵夺我的郡邑。军队没有隔夜的粮饷，家庭没有暂时的储备，而且又有水涝为灾，虫蝗作祸，上天警戒谴责，下面怨嗟叹息。何况骨肉之内撕动干戈，荆棘之中竟敢欺凌，只能责备自己，归罪自身，岂敢怨天尤人。大概我无德以侍奉上天，无功以责万民，不便于时事的未能去除，有益于百姓的未能施行。处理事情不明于折中，发布命令违背适当，招致灾患，引来祸殃，罪在我身，不敢自赦。日夜恐惧，寝食不安，将激励自己以息灾，于是不施恩泽以从名誉。现在和风正吹，旭日初升，朔日已是正阳，立法以改加号，希望新令普施华夏以同欢，期望克念之心与皇王合道。其真明七年，应改为隆德元年，所有天下在押罪人除死刑外各减一等。恩诏到后，三日内清理完毕上奏。所有欠真明三年、四年各种残欠、五年、六年下税残税一并免除。侍卫清军及诸道行营将士按等级班次优赏，已从另外敕令处理。降职官员给予量仪，已经量仪的恢复资历。长留人各移境地，已经移的允许回乡，钱资朝官寄予远方，仰仗长吏资助赴京。内外文武常参官、节度使、留后、刺史、父母亡故的都给封赠。公私债赋纳吏及一倍以上的不得立上升吏。先前阵亡将校各给追赠。任命宣和库使代理右领卫将军李炎临时掌管兖州军州事务。丁亥日，下诏说，祭祀天地的盛大典礼，以往有优厚的恩典，御殿改元时通常没有赏赐，如今不遵循旧例，另外显示特别的恩惠。 行营将士的赏赐已经交付本家，因命令招讨使霍彦威、副招讨使王彦章、陈州行营都指挥张汉杰通知各军知晓。当月，兖州节度使、充任河东道行营都招讨使的刘询去世。六月己亥日，任命都检点诸司法务使、检校司徒、行左校尉大将军李肃为右威卫上将军。秋季七月，陈州诸友能投降。庚子日，下诏说：“我君临天下，抚育万民，只秉持不偏袒之心，以求顺应无私的运输。若有与我同宗的亲属，虽情深义厚，但若触犯国家法纪，难以坚持包容的宗旨，必须遵照常规法令，以示绝对公正。”特进检校太傅史持节陈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十亿三千户惠王朱有能封爵为王，治理郡县，担任主帅的职责，掌管千里的封地，晋升官阶，以致崇高显贵，时常给予赏赐，以表示优待尊崇。应当深切感恩，思考尽节，安抚百姓要施行仁政，辅佐朝廷应效忠规劝。但他亲近小人，采纳邪说，突然起兵进犯宫阙，竟敢越境残害百姓，侵犯京郊，惊扰京城，远近都憎恨，计谋纷纷陈述。等到兴师问罪，随即验证他知错的行为，他恳切地递上奏章，愿意自负奔赴朝廷，详细陈述艰难危急，希望得到宽恕。我怎能不委屈自己，姑且致力于安定仁爱，特地施行宽恕法令的恩惠，这是依据议论亲属的律条。询问事理也符合朝廷典章，只行贬退责罚的文书，以堵塞众多议论，可降封为房陵侯。君臣之礼，他有不公；兄弟之恩，我垂怜有爱。顾及这种亲行，岂能合乎众人意愿？所有臣僚应当体谅我的用心。甲辰日，下至书封特进检校太傅恒王朱友亮为四广王。冬季十月，北面招讨使戴思远攻打德胜寨的北城，晋军来援救，戴思远在七城战败。隆德二年春季正月，戴思远率军袭击魏州。当时晋王正在攻打镇州，所以戴思远乘虚袭击，攻陷成安，然后急速进攻德胜北城，晋将李存审全力据守。二月，晋王率兵赶到，戴思远收兵撤退，再次退保阳村。八月，段宁、张朗攻打魏州，攻陷了他，俘获刺史李存如并进献。戴思远又攻下祁门、共城、新乡三县，从此澶州以西、象州以南都归后梁所有，晋人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军需储备。隆德三年春季三月，晋潞州节度留后李继涛派遣使者举城归顺。在此之前，李继涛的父亲李嗣昭任潞州节度使，在镇州城下战死，晋王想让李嗣昭的长子李继仇继承父位。李继涛在潞州就抓住李继仇囚禁起来，派使者来投诚，并送两个幼子作为人质。泽州刺史裴约不听从李继涛的阴谋，皇帝任命董璋为泽州刺史，命令他率兵攻打泽州。夏季四月己巳日，晋王在魏州即位为唐帝，改天佑二十年为同光元年。闰四月壬寅日，唐军袭击运州，攻陷了他。巡检使陈州刺史刘遂言、本州都指挥史燕瑜逃回京城，都被斩首于市场。五月，任命华州节度使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辛酉日，王彦章率领水军从阳村寨沿黄河顺流而下，切断德胜的浮桥，攻打南城，攻下他，杀死数十人。唐帝放弃德胜北城，合并军队退保杨流。己巳日，王彦章、段宁包围杨流城。六月乙亥日，唐帝率军援救杨流，秘密进军到亳州，在黄河东岸修筑营垒。戊子日，王彦章、杜彦球率兵急攻亳州的新筑营垒，没有攻克，于是退保邹口。秋季七月丁未日，唐帝率军沿黄河南下，王彦章放弃邹口，再次回到杨流。己未日，从杨流拔营退保杨村寨。八月，任命段宁代替王彦章为北面行营招讨使。戊子日，段宁在王村扎营，率军从高陵渡河，又临河而还。董璋攻打泽州，攻陷了他。庚寅日，唐帝驻军湖城，先锋将康延孝率百骑投奔唐军， 全部泄露了军机。皇帝命令华州节度使王彦章率兵屯守运州东部边境。九月戊辰日，王彦章率众渡过汶水，与唐军在地防镇遭遇，王彦章失利，退保中都。冬季十月初一辛未日出现日食，甲戌日，唐帝率军袭击中都，王彦章兵败。于是王彦章与监军张汉杰以及赵廷隐、刘嗣斌、李志杰、唐文通、王山兴等都被唐人俘获。第二天，王彦章死于任城。皇帝听说中都战败，唐军长驱直入即将到来，派张汉伦飞马前往黄河岸边赵段宁。张汉伦坠马伤了脚，又遇水涝无法前进。当时禁军还有4000人，朱圭请求率军抵抗唐军，皇帝不同意，登上建国门召见开封尹王赞，对他说，段宁还没到，社稷安危靠你的策略了。王赞立即驱赶军民登城守备。有人劝皇帝西奔洛阳，赵岩说，形势已经这样，一下此楼，谁的心能保证不变？于是停止。不久报告说，禁军过了曹州。皇帝把传国宝放在卧室里，不久丢失了，已经被身边的人偷去迎接堂弟了。皇帝召见控贺都将黄甫麟，对他说，我与晋人是世仇，不能等他们来刀具加身，你可以了结我的性命，不要让我落入仇人之手。黄甫麟不忍心，皇帝说，你不忍心是要出卖我吗？黄甫麟举刀要自杀，皇帝拉住他，于是相对大哭。戊寅日傍晚，黄甫麟在建国楼的廊下进刀，皇帝驾崩。五代会要，末帝年龄36岁。黄甫麟随即自杀。黎明时，唐军攻打封丘门，王赞迎将。唐帝入宫，妃子郭氏哭着迎拜。当初许州进献绿毛龟，宫中造了屋子来养它，命名为龟堂。皇帝曾在市上买猪，不久说猪数够了，众人都认为是不吉利的话。皇帝末年改名天字11。10月18日，按此句已有脱落眼文，大概是当时赴会的人拆王字为11，拆真字为10月18。册府圆规，作有人解释说，天字11，10月18，知道此句日字因下文有日字而言，今姑且仍存旧文。果然在11年到10月9日去世。唐帝出入东京，听说皇帝去世，怅然叹息说，敌方的恩惠和怨恨不涉及后代，我与良主10年对阵，恨不能活着见到他。随即下诏河南尹张权益收葬他，他的首级藏在太庙社坛。后晋天福2年5月，下诏说太庙社坛先前收藏的唐朝罪人首级，允许亲属和旧僚收葬。当时又为上将军娄继英请求收葬，正逢娄继英获罪，于是下诏左卫上将军安崇阮收葬。使臣说，末帝仁慈而无武略，明察不能召见奸邪，在上没有积德的基础可以凭借，在下有弄权之臣作为辅佐，最终导致强敌突然到来，国运很快终结。虽说是天命有归，也是人为谋划的失误。